我们手头上有讲，但是在后面呢还有一些。好，可以。啊，主要这个不是不环保啊，你可以说为什么印那么多？是一个尝试了啊，就希望说今年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更多的注意啊，跟思想啊，每个礼拜你们所听的信息。但这个讲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哈，它就是我这边我看到的跟你们拿的一模一样啊，只是让你等一下听啦，你可以写一点你自己的帮助你回忆的啊，或是你的感想，那之后你回去的时候在周间啊，你可以有机会再看一看啊，能够让你更加深刻的对希伯来书的教导或是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可以吗？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好像要学生这样啊，每句都要写啊，不一定啊，但我是希望能够用一个你们习惯的方式啊，来帮助你们记得神的话语，可以吗？OK， 所以我就尝试一段时间啊，如果每次聚会后面啊，我们走了还有一大堆留在椅子上面，就表示说大家也觉得这是广告，可能以后也就不用这个方式了，因为的确也是用了很多纸张。但如果你们慢慢觉得可以啊，可以保存也可以有帮助的话啊，其实我们就可能会在做的比较就是做的好一点啊，可以让你们更加能够从这方面得到好处。好了，不多讲了啊。所以今天你们手上都有那个纸啊，所以你不会嫌我讲的太多了啊，因为我讲的就纸上啊，你也知道我还有剩下多少纸要讲啊，所以我就不像往常啊，比较细的要用很多时间去温习啊，就你纸上面的就是我要温习的东西啊，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希伯来书的前面的十章啊，重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先知，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如果你真的只剩下这个，就是这个观念的话，这是重点啊！记得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大先知，他就是讲神的话，他也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就是大祭司，这是一个要点。接下来，他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所以你应该相信他，没有别的，不能信摩西，不能信亚伦，不能信天使，只能够信耶稣基督。十一章就问到底怎么样才叫真的信上帝，真的是信耶稣。十一章就给了信心的一个样本，我常常用这个字，其实如果你到最后喜欢讲榜样也可以的哈。总之你讲榜样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这是学的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还是会讲认为信心是可以慢慢学的啊，跟人家学一下的话呢，我宁可你用这个字了，样本啊，因为样本最少可以让你有一个警惕，说哎，它是一个 sample 啊，它不是一个 example， 它不是学回来的，它就是那个东西本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好吧？好，这个样本呢，这些信心的样本呢，就是两个重点，很重要的。只有这种信心，上帝才悦纳。第二，只有这种信心才可以进天国。所以它就关切到你跟我了。OK， 我们不是在讲岳飞。从小出生有一只大鸟飞过啊，打金人打什么人我都忘了，岳飞是打什么人啊？蒙古啊，是吧？你们的中国历史跟我差不多一样，岳飞是打什么敌人呢？金人啊，应该是好像。OK， 你就讲讲故事嘛，你让小孩说就从小有很好的志向啊，当然千万不要叫他去纹身了啊，后面写字不需要了，不是讲这个故事啊。十一章很关键的，他不是在讲一些伟人的故事，激发人心努力向善。十一章在告诉你一个 sample， 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就关切到你的。你如果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我是有信心的，作者说看一下是不是一样。如果你的信心跟这些人的信心一样，你要安慰，你要得安慰，因为上帝救你。如果你的信心跟这些人的很不同，当然也不要跑掉啊，上帝没有说他不救你啊，而是说你要从今天开始注重你的救恩。OK， 所以这个十一章整章的目的呢，不是供我们学习的，而是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去认识。 啊，一个特质啊。好了，如果想要给信心一个配合啊，就是跟你们那天听迦南讲哈巴谷书啊，就是一人并信，这是那句话，就是第六节是一个很好的经文，但第一节也很好了，第一跟第六啊。但我第一节已经讲很多次了，所以我今天选第六节了。那第六节你们跟我一起念了，纸上有的啊。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这句话把很多重要的信心的果效跟特征放在一起啊。饶恕我讲两点就好。第一，他强调信心的果效是能够让你得到上帝的喜悦啊，喜悦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重要啊，他喜不喜欢他也没办法，谁叫他收了我做孩子，不喜欢就算了嘛啊，我还是你的孩子。不是，请看圣经清楚一点，喜悦呢是上帝所救的人，上帝不喜悦的人上帝不会救的。所以表示说一个罪人他如果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罪人啊要像他的儿子一样。因为圣经说父爱子，父爱，我们说什么啊？上帝爱世人，对吧？啊，上帝爱世界，因为这个是他造的。上帝之所以爱世人或是世界呢，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我们不可爱的。啊，如果神真的要追究我们呢，我们早就完蛋了。我们不可爱，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上帝爱的，但是他愿意爱，因为这一切都在子的里面。所以圣经让我们知道这个爱是父的爱是对子的。所以今天你跟我呢，如果能够得神的喜悦，就是这里说给本来是子的好处啊，给了你跟我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呢你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且呢耶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我们这些罪人。这个不容易啊！我这样跟你讲，你说这个没有道理啊，这个有一点逻辑啊，这个进到那个，那个进到这个，觉得很有逻辑。但是你知道，之所以你能够真的接受这一点呢，是你的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到最后还是不会进到基督里面去的。你想，有些人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讲说啊，你有这个病哦，你要这样，好了，出去的时候就说管他的啊，我去看。我的中医你跑掉了，你不管他，因为怎么样，你说你讲的很道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我不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就不信了。所以不是说这个道理讲的很好你就一定会信，有时讲的不好也得信啊，因为它关键是信心。 OK， 所以这里讲的呢，它不是说我们可以啊不断的听好道理，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相信耶稣让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不是，而是只有上帝给信心的人，他们才能够明白跟相信上帝把他们放在基督的里面，而且上帝愿意喜悦他们，虽然他们不可爱。 OK， 第二个特点也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这个信心呢，他这里说啊，经文说信有神啊，信有神其实中文翻的不是很好，对吧？你说谁都信有神啦 啊天上地下有神，不是这个意思。你看英文，他说信 God is 呢，他是在讲到对上帝的一个本质的认识。所以你不能光说我有信心神存在我就是基督徒，不是的。外邦人也知道上帝存在的，但是上帝拣选的人呢，上帝要拯救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让这个人正确的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上帝会跟他说话。我们的神不是给我们猜谜语的上帝，我们上帝会跟人说话的，他借着圣经会对他的儿女说话。好像那一天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圣经说摩西看到一个异象嘛，一个火烧不毁的一个荆棘，对不对？上帝就跟摩西说话了，摩西问说你叫什么名，是吧？你们记得吗？耶和华说我是，然后当然后面耶和华说上帝说我叫耶和华了啊。你看那段圣经，其实那段圣经就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真的不是在旁边看哦，摩西跟不知道跟谁讲话啊，有神啊，不是，那个是外邦人啊，他们知道天地好像有一个神，不是。摩西是亲耳听见上帝告诉他 他是谁，上帝是谁，上帝把他的永恒的本质说出来，我是，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说我有信心，你要知道你这个信心不是嘴巴说的，你的信心呢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让你真实的正确的认识上帝。第二，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呢，你也骗不了别人的啊，当然骗可能可以了，但骗不了自己的，就是你还有一点，你除了真的认识上帝，知道上帝是谁，你还能够真的相信他愿意给你好处，或是说他愿意对你好啊。你说谁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呢？很多人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是相信，他是希望上帝对他好，是医他的病啊，给他找一份好的工啊，给他找一个好的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说不是上帝对你好。很多人的信心呢是不能够表现在他跟神认罪的祷告上面。你为什么不认罪呢？第一，可能你觉得你没有罪。第二，你不认罪是因为呢你觉得上帝不可能赦免你的罪。我希望你不要是两种，两种都是错的。有多少人他可能觉得我怎么那么傻，我如果做错我还去跟他讲，我不是给他罚吗？对吗？有一个老信徒，他在教会都二十几年不在这里的啊，有一天私下对话的时候才发现他还那么想的啊。他说你这些话呢你去教会讲。我说啊，我在教会也讲。他说你现在不要在这里跟我讲，在这里你只是跟我讲，你要讲你要去教会讲。你们可能听起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多问了一点。他说现在你在我的家跟我讲呢，只是我知道而已，你只是跟我说你要去教会讲，你要讲给神听。他说上帝在教会庙堂。所以但你说为什么二十几年的信徒啊他还能够支撑下去吗？就是他这样错误啊，他认为在家里呢人跟人讲话呢你只能讲给人听，所以你要弄我高兴。意思当然我那天是在责备他了啊，他就说你现在讲不好，因为神听不见啊，你要在神面前讲我啊，就你就不会这样子。他觉得说如果神在我就不会这样讲他这样。你想看看好了，你知道吗，很严重的就是这个人啊，当然我讲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不相信，他没有信心相信上帝会赦免他，所以他不想去面对教会，他也不想去听责备的话，他没有这个信心。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信心呢，我再说第一点，你应该这样多年下来哈，你应该讲得出来你在信谁，你应该不是糊里糊涂乱说神是什么样的，你能够很清楚讲出上帝是谁，神是根据圣经。第二呢，你的表现，你的心灵哈，处处能够证明你是很有信心神赦免你的人，你很有平安的，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在神眼中被赦免的罪人，你不会忧愁。就算你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很多人会怕，其实他以为这个是神跟他算账，但其实呢基督徒不会这样想。遇到什么困难他不会想是因为他的罪，哦，当然你应该有反省啊，但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什么报应啊，不是啊，因为你已经在神的眼中啊，因为你的祈求而被赦免了，可以吗？啊，好，我不多讲，你纸上面是有的哈，等一下你可以回去看啊。啊，经文呢就举了三个例子了啊，这三个例子从第四节就开始，第一个人物叫亚伯啊，我们当中有谁的孩子叫亚伯吗？还没有啊，第一个人物啊，亚伯啊，你就看啊，希伯来书他不讲整个故事的，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举这些人的。他说亚伯的信心是呈现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啊，他的信心。圣经说使他蒙上帝的喜悦，上帝看亚伯是义人，所以呢上帝就在亚伯献祭的时候给他一个记号。那我们不知道那记号是怎么样的，你看创世纪圣经没有特别讲，有的人说是啊，上帝给他啊降火啦啊，把他的祭烧了啊，这样啊，神喜欢他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啊。总之上帝给了一个记号，肯定该隐在旁边是看到的，不然他也不会这样气了。 OK， 他是看到这个神喜悦跟不喜悦的记号，所以该隐很气，就是上帝没有看他为义，但是上帝看他的 弟弟啊为义，但是他弟弟为义是因为他弟弟的信心啊，而不是他弟弟做了什么。 OK， 那更妙了，圣经说一句，就说当亚伯被他哥哥杀死之后呢，连上帝跟你这个该隐说你的兄弟呢，那那段话我们一般都觉得说哦是咯、哦、这个杀人不应该啊，神会报仇。你再想清楚一点，你我跟你保证啊，哪一天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啊，好包括我了啊，哪一天我整天坐飞机啊，有一天我飞机掉下来啊死了，你认为上帝会跟可能跟塔利班的人说啊、我的仆人的血从地上，你认为会吗？你会吗？你认为哪一天你如果你有什么意外你去世了，上帝会跟你追讨去医院说我的某某的仆人为什么在你这医院会死掉的？嗯，你可能觉得很好笑，不寻常的。你看一下圣经，让我们看见呢，上帝追讨一个人的死亡是因为这个人不应该死，你明白我意思吗？亚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所以上帝好像为着义人来跟这个世界追讨罪一样。所以那一天上帝跟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平常人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配啊，但亚伯竟然被神这样的眷顾，或是用这样的证明啊来表示说亚伯的信心真的是蒙神的悦纳，蒙神喜爱的。 OK， 好了，讲过了以前啊。第二个人物以诺啦啊，今天以诺生病了，不过这个以诺是另外一个以诺啊。那以诺圣经记载很短，但是这里说他与上帝同行300年，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讲的。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与神同行300年，不是说他天天散步的时候神就在旁边跟他走啊。以前有一个人这样讲啊，就说好像遛狗这样，我说你搞错啊，不是这种观念。以神同行就表示说以诺300年下来他的生活完全是与世界不一样的，他每一天都走在上帝那里。哇，你知道以诺多让人讨厌吗？他天天讲话做什么都让人家看到他走在神那里，他不走在人那里啊，所以让世人很讨厌。所以上帝说哎呀以诺啊，他们欺负你啊，好了回来吧。所以圣经说上帝用一个神迹的方法把以诺带走了，当人看见他带走，那好了，这是他的信心。他因为有信心走神的道路，上帝就许约他，上帝就把他带走了。好了，你知道上帝把他带走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也觉得这只是一个故事啊。你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人都必须经过肉体的死亡？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但是当上帝故意用一个方法让以诺可以就是不用经过肉体的死亡而被接走呢，他好像在告诉我们好像以诺没有罪一样，但其实有了啊。但是他好像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看以诺是义人啊，他不经过这块，但是他实际上是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以诺不是马上飞到天上哦，还在天上吃吃喝喝，不是啊。以诺其实今天在天上就跟每个其他的人因为死了到天上的方法是的状态是一样的，只是他那个过程是神故意这样做的，因为要跟全世界的人讲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是罪人，但这里有一个义人，我给你看他怎么样做义人，我把他直接拿走，我把他直接接到我的面前，可以吗？那这又是我前面要你们看的了，就是他的信心让神喜悦他。 OK， 再加下来呢，上帝就用不同的方法证明他被称义了，因为信心被称义。最后一个人物是上次我们讲的挪亚啊，挪亚呢他故事比较长了啊，就是他相信神的话，因为上帝告诉他说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他信，而且呢上帝还给他时间，给他120年，所以挪亚呢就顺服神的吩咐就造了方舟。好了，这是他的一个信心的果效。但是你看后面挪亚一家圣经说就在洪水当中，因为在方舟里面啊，所以就免去了这个死亡，对不对啊？又来了，如果你只是这样想象啊，你说哦他们很幸运哦，他们坐船啊，不是。那个洪水呢，上帝说是要审判一切犯罪的人， 为什么挪亚一家不需要被审判呢？因为他们好像被神看为是啊义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真的不是主日学老师，他真的不是要讲故事，他把很多东西点出来点到为止而已，他是要强调同样的事情，就是这些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虽然他们还不是真的义人，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看他们是义人。你不信，上帝说我做一些东西给你看，我给他们一些的证据呢，是罪人不可能有的，他们经历了，可以吗？好了，今天来到第四个啊，第四个证据啊，你们看开圣经也好啊，看那个纸也好啊，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好吧？哎，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七节是讲到今天要讲的哈，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个离开乌尔的事情啊，我们一起念了 啊，不然我请弟兄念，等一下我后面那段我请姐妹念，来，弟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给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那这只是一段，但这段就记载了亚伯兰的亚伯拉罕啊，他离开他的父家啊，就是乌尔的情况。OK， 那如果你啊把这个留着啊，不要关啊，你看希伯来书作者他就用一句话讲完了，他说亚伯拉罕因这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这已经大概讲了整段经文的一半了啊。他说他前往那个将要得业的地方，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就是希伯来书啊作者圣经熟的地方啊，他不需要给你重讲故事啊，他就点出了他整个过程信心的要点啊。好了，亚伯兰因着信，这里特别我们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啊，一般人呐、啊、哈，都有一个比较崇高的啊一个印象啊。是的啊，他可以算是教会的先祖了，因为上帝直接跟他立约，上帝也说你的后代就是我的子民啊，就是要永远啊做你的神，你永远做我的子民。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这种我们叫做优先性啊，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叫先祖啊。好了，但是呢，这不是因为。这不是亚伯拉罕被神喜悦的原因哦，啊，他的这个优先性没有叫他蒙上帝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特点。虽然这是我们喜欢亚伯拉罕的原因，上帝喜悦亚伯拉罕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别的，啊，亚伯拉罕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他不能得神的喜悦，而且他不能够承受上帝给他的应许，包括地上的，也包括天上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你跟我也没有门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承受应许，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信心，连我们也可以从后门进到天上去。圣经就很明确的说，如果你要明白什么叫信心，你要检查你的信心，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你今天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你的信心是不是是一个样本一样的啊。那这里第一件的例子就是他离开他的家，圣经说他听到上帝的吩咐，他就遵命出去了。那你可以说圣经用一种迅速的反应来形容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不是拖拖拉拉，要走不要走啊？等一下我问一下啊，等我的啊羊生了孩子再走啊什么？没 ，OK。亚伯拉罕他的动作是很快的啊，这就是他信心的果效啊。然后第二呢，他的行动呢？不是出于自己的， 他不是因为住得很烦啊，觉得是时候要换换家啊，搬搬地方，还是说想要 explore， 要探险一下？不是，是因为上帝的命令。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小心啊，就是有很多人他是想要做一件事情之后，他才来告诉你说我有信心。他信心是他的兴奋剂啊，但是其实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如果上帝没有吩咐他，亚伯拉罕真的是错啊。他不应该随便离开他的家的，他不应该去向往一个他根本不知道的地方，他不应该对这些他不知道的东西有一种贪念，哇，我要去得到什么好东西，他不应该这样的。 OK， 所以亚伯拉罕的动作呢，没有给他一个自然的高尚。亚伯拉罕的动作之所以他可以这样大胆的离开乌尔，是因为上帝的命令啊。这个动作本身呢是不负责任的，不应该这样，好吗？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很小心啦啊，我们不应该啊，如果没有上帝的吩咐，我们不应该自己认为承担任何的事情啊，就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的。那有一句老话就常会说，有做比没有做更好，听过吗？哎呀，今天有来比没有来更好啦啊，哎呀，有做一点好过没有做啦啊。你会说祷告会啊，那去啦，没有去啊，有去好过没有去啦啊，这些都是迷信。有时你做比不做更不好，因为你乱做的时候你是得罪神的，因为上帝没有吩咐你。所以今天我们盼望每个人啊来崇拜，不是因为今天没事做，有做的好过没有做。你每一个动作，你去哪里，你做什么决定，都是你在回应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吩咐你，我们不随便给自己担什么样的一个担子或是责任或是做什么的事情，可以吗？啊，你的信心应该表现在这里啊，不是用自己的方式。那另外亚伯拉罕的信心让他被上帝喜悦呢，也有啊一个后果，就是这个人他好像跟我们不同，因为他可以听到神讲话。你看这里说上帝就直接跟他说话，那你要知道哦，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啊，他就是很信上帝。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在跟他讲话，他可以更信上帝，但实际上亚伯拉罕本来就有一个特别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今天你是因为听到上帝的声音你才信上帝吗？不是，是因为上帝先给你信心，你才听到上帝的声音，你才能信上帝。 OK，所以很明显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先从神那里而来的，而且亚伯拉罕他因为这个信心，单单这个信心呢，他就蒙神的喜悦。所以上帝就常常用话语来引导他，用圣灵来感动他。那我们今天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时听到一些人抱怨说啊，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神跟我讲话嘞，啊，你们有啊，你帮我问问他咯啊。 OK 啊，有时我们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哎呀要怎么帮他啊？是不是他啊圣经太难，我们买一个好一点的圣经给他看啊，或者是他啊可能中文不好，我们想一个办法再跟他搞一下语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你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到最后呢，他有一个根源，就是他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他之所以不明白神的心意，是因为他没有信心。你要看圣经，上帝是不喜欢跟这种人讲话的，所以他整天听不到。意思说，你如果心里不信，上帝不喜欢跟你讲话，不是不喜欢，他不会跟你讲话，他向你是隐藏的，因为你不信。如果你不信上帝还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就会亵渎他，对不对？就好像我刚才说，人家给你拿一个蛋糕。啊，不跟你拿还好啊，给你拿到你面前啊，哎，你手不伸出来，嘣掉在地上，呵呵，这个就是一个对主人的一个羞辱。所以上帝不给你加这条罪啊，所以通常呢，你不愿意听的人是听不到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着一种试探上帝的心态，试试看他讲什么，啊，去做做看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就向你隐藏，那结果呢？这种人还是会做很多东西的，他常常就会要做这样做那样，所以结果呢，他是用自己的情欲很冲动去做事的，啊，很惋惜哈，啊，有很多所谓很热心的人呢，他的那个热血沸腾啊， 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人的血气来的。啊，他看见一件事情啊不好，看发生的不好不理想，他马上就滚了。但是那个滚呢，可能他就是想说，以前他们也是这样对我的，所以我现在要。OK， 他很热情，因为你表面不一定看得出来为什么他这样热情，但是你要知道，他如果是没有信心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出于人的冲动，不是信心啊。好，讲回来，那这里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了啊，他也离开了，连圣经还特别记载他顺服神，他离开他的家呢，他去的那个地方也很特别哦，就是当他走的时候呢，上帝没有跟他讲那个地方是什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的信心的特点。OK， 就是说上帝只是跟他讲，你去，我会指示你，但是没有跟他讲哪里，也没有跟他讲那个是怎么样的地方。直到亚伯拉罕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们刚才读那段圣经，上帝才跟他说，这个是我给你的。所以亚伯拉罕不是 GPS 哦，对对对对对，哦对到了，哦这里是吗？这里啊 ，OK， 没有，他就是这样走，走到一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可以敬拜神吧，他就敬拜神。你上帝说，我就是这里 ，OK。他的信心是这样，我想你们有谁这样子搬家的吗？你们当初啊想要闯天下是吗？啊，你们啊跟妈咪我要出国了啊。妈妈说去哪里啊，我不懂哦，地图随便点啊，我到机场去哪一个 counter 第一个的我就走进去了啊，哪辆飞机有空位我就上了，是吧？你妈妈一定把你锁在家里不准出门。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他这些动作不是他的高尚，是因为他的信心啊。我们今天上帝应许给我们的东西是写在圣经里面的，而且是你可以经历。如果你今天的信心还不如亚伯拉罕，你还常常说天堂是不是真的，永生是不是真实的，我摸不着我看不见啊，天堂真的有那么好吗？你的信心应该不跟他一样哦，他完全没有的，但是他还是好像知道要去哪里一样啊。因为我写在那里啊，这是加文的翻译，他说亚伯拉罕一开始他要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第一件事啊。但是他好像主人这样，他就哇，好像很有信心，就好像已经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去了。而且他去到那个地方，他发现圣经说有别人在住的，他根本不是一个空旷的地方留给他。你能够想象吗？去到你去买一个房子啊，你说这间不错啊，连你浩浩荡荡全家搬进去的时候，你发现里面有人住的哦。连那个 agent 说卖给你了，你说有人住的，你等吧。有一天总会给你的。你一定哭啊，你说我被骗了，你做亚伯拉罕那天会被哭在地上说我被骗了，明明说这个给我，你看都有人了，我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没有。他好像能够知道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他眼睛已经好像能够超越啊，眼前看见的东西啊，能够看见上帝在未来啊这个应许要实现的那一天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让他超越，而且没有拦阻他或是让他抱怨啊，上帝的所谓啊讲的跟他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反应很不一样啊，很不同。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信心，冲破一切的拦阻，而且这个信心把他带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啊。话说回来，如果你跟我们今天都相信我们常常讲的永生啊，或是天堂，我盼望你的信心是把你带到那里去的，而不是因为你来教会，你看看大家怎么样啊？哦，今天大家穿了一个外衣，我也要穿一件啊！哎，基督徒，哦，基督徒今天有一个小动作，吃麦当劳，哦，我也要吃麦当劳。就是你要紧紧的跟，因为其实你不知道去那里，你就是跟啊，看教会谁比较属灵哦。今天最近这个属灵人换车了，我也得换车了。因为我怕我上不了天堂，是吗？大家来崇拜我一定要来喽！哦，因为如果耶稣今天出现怎么办？啊，不是，你没有信心。你的信心应该是让你很清楚，无论你在哪里啊，不是周末啊，周间，任何一个时候，你都知道你要去的是上帝 永恒的国度。虽然你没有办法在地图上面点出来 GPS 哪里，没有，可以吗？这个叫做得永生的信心啊。好，第九节啊，圣经在说他另外一个特点啊，你们读一下好吗？来，他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以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啊。这就刚才我们讲一点点呢，就是他的一个特点。除了他不懂，他还去。连第二点呢，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态，他住在帐篷。你能够想象吗？哎，不单是他嘞，这里还说他跟他孩子跟他孙子。我刚才说你买一个房子好吗？那个 agent 说，哎呀，你再等一等啦。你说等多久？可能等到你的孙我才给你。你看你说我不要跟你买了，一定了。他们等多久？他们最少，如果你按照历史来说，最少等到雅各都没有，因为雅各的孩子全部到了埃及去。再从埃及出来又要430年，你从埃及出来进迦南430年之后啊，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承受，因为他们要打仗，对吗？到今天还在打，你知道吗？还在吵了，还没完的。所以你就明白呢，上帝真的不是跟我们讲地上的东西啊。这个信心，只有这个信心能够让你完全的相信这个不能够信的东西。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天堂，你们可能可以接受 ，OK， 试试看。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可能会被威胁到，你的前途被威胁，你的健康被威胁的时候，你能够信吗？你能够这样舒服的信天堂吗？或者今天你很拥有一切的时候，你能够这样舒服的信这个天堂吗？你只有是信心，啊。这个信心才能够信这个不能够信的东西啊。好了，话说回来啊，我现在讲快了，因为时间过了。就是亚伯拉罕他，圣经说他是在做客旅啊，他本来是主人，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是客旅，所以圣经说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住帐篷啊。我们现在人住帐篷是很 romantic 啊，就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很潇洒啊，住帐篷。以前的人住帐篷不是好玩的啊，因为这是一个游牧的生活来的。是很不方便的，没有人在自己买了一个房子之后还住帐篷啊，不可能啊，这不是你的期盼，按常理来说，但却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啊。他看见这些人还在，他就不会说哦，我要赶你们走，因为这是我的地。他说哦，我就在这里等啊，我在等的时候呢，我还要生活，所以我就住在帐篷里面等。所以这个信心真的是。啊，让他能够经过这一切啊。好，下面我说，圣经也特别提到，不只是他啊，很明显亚伯拉罕也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教导他的孩子，连孩子又教他的孙啊，所以直到雅各那一代人，他们都还在住帐篷啊。连这个有时你也要明白啊，就是他们除了看见有人住在迦南地啊，没有让他们可以马上得到。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圣经说他们还要被赶走啊，因为饥荒啊，他们要被就是因为饥荒而要逃，对吧？连以撒也逃过啊，这个雅各是全家都必须得走。你说给你这个地了，而且还要赶到，还要搞到你要被赶走一样，你早就该放弃了，对不对？你说不信啦，还有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的呢？上帝都让我被饥荒赶了啊！但这些人还是等啊，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在这些物质的上面啊。当他们面对这种的挑战的时候啊，这些的声音啊，我想他们叫做仆人啊，总会抱怨，对吧？你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金钱了啊，你说他们的太太呢，会不会讲说，哎呀，你搞错，你好盖一个房子啦啊，搬了再卖咯啊，这是现代人啊。仆人可能还跟你抱怨了，你整天。帐篷我怎么养你的羊啊，对不对？你到底想不想多一点羊，多一点骆驼啊？固定下来肯定很多声音啊，很多人给他交涉说，哎，你住下来，我们给你什么好处，我们给你保护。亚伯拉罕用什么来抵挡信心？因为他说我等的不是这个。你们读第十节了，他等什么？他说 因为他等候那做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嗯，你想他这样子讲，当时的人说，哎，亚伯拉罕，我们跟你结盟好吗？啊，你的羊我来帮你养啊，你来帮我，我给你军队看顾你啊，我们来搞个盟友好吗？亚伯拉罕说，我等候的是有一座根基的城，是神亲自建造的。你说每个人说，我说可能是疯子哦，不要管他。他是这样子回答人的，他是用这个心态的。他告诉人说，我今天不贪恋这个世界，是因为我等一个更好的，而不是我不懂的好东西。我懂什么叫好的东西啊，我等候的是上帝的一个有根基啊。有根基其实是不是说天堂打地基啊，你们不要这样想象。他有根基是对应他前面说的帐篷，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帐篷，他等候的是那个不改变的有根基，就象征一个永恒性的国度。所以亚伯拉罕说，我看得出来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虽然大家也有所谓的好日子，但是这一些都是暂时，而且是会凋谢的。我等候的是神应许给我的永恒的国，他能够这样子相信啊，而且还特别说这个国啊，这个城啊，是上帝亲自他说他用他形容词，他说他是神经营跟建造啊，经营叫做 maker， 建造叫做 builder。他好像跟人家说，哎，这个房子啊，还是我的上帝嘞自己设计的咯，而设计完他自己造的。哇，人家肯定说这个真的是疯得很厉害。对，你的邻居会不会这样讲你啊？哪一天啊，孙林有一天去上班的时候，邻居说，哎，孙林先生，你看我这奔驰不错啊。你也有一辆哦，你没有奔驰啊。他就说，你看我这奔驰不错啊，打折嘞，现在哎呀吧，要吧，我们这家这排屋全部人都买了，只有你没有买。孙林跟他说，我在等一辆天上的车，是我的神设计跟建造，我想啊，可能十年都不跟你讲话。他说这个家人有问题。你觉不觉得呢？这世界人常常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做啊。他告诉你你要成功，对啊，这是他告诉你要成功，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那有的东西的确是没有错的啊，当然你不是顺服他，因为你知道这东西没有错。但有一些东西是跟你的信念有冲突的。当这东西跟你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给人家看为是笨的？是傻的，是做错选择。如果你是的话呢，我为你高兴，因为这就是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你常常给人家称赞，好像以前我们弟兄说，他常被人称赞说他是甘勺鸡啊，甘勺鸡广东话是不好的啦，就是 golden finger 啊， golden finger 就是你就把我们叫做污点证人嘛，就把人家指出来，对吧？当然可能在西方甘勺鸡是好的啊，就金手指呢，就是你碰什么什么都变黄金，对吧？是啊，当然我们弟兄说他很悲哀啊，因为如果你一直被人称赞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的 something， 你一定是做错事情。你当然我也不是说你是过街老鼠总是给人家骂，这也有问题啊。就是说世人对你的赞同呢，总是要卡在信仰那边的，就他可以赞同你的能力什么什么，但是他一讲到一些观念啊信仰，他就要卡在那里，他不能够认同你。那你要为着他们不能认同你而高兴，因为这就是你的信心，因为这一点上面的都是信心来的，因为你跟他们想的东西不一样，你就没有办法再走回他们的道路了，可以吗？啊，我答应你们不要以这些叫困难，好吧？啊，你的同事笑笑你啊，基督徒啊，你就觉得很受打击，对吧？啊，你因为基督徒，大家可能有时忽视你啊，你就很受打击。不要以这些作为困难，上帝没有让你承担不能承担的。如果只是这样，你还很幸福，就这样而已啊，也没有钉十字架了，就是这样而已嘛，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些给人家嘲笑的啊，人家不理解的，不是因为你煮饭的时候你把生米当熟米来煮 ，OK， 这个人家笑你是应该的啊。但是你如果是因为信仰，你的决定，而且你选择做一个公平的事，而不向别人去投机取巧， 你如果给人家笑，有什么损失呢？那个笑还不是一个称赞呢，我觉得还是一个赞同，蛮好的，好吗？啊，所以说回来了，你要明白，当时亚伯拉罕、以赛亚哥在那块地上面生活，全部的人都是拜偶像，在他们旁边，他们日子很难过的，天天有人来献殷勤做好人啊，天天有人建议他们这样那样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他们怎么过这样长时间呢？因为他们的信心。我盼望你们在瑞士啊，当然这个国家看起来是很好生活啊，但是信仰的挑战也很高的啊，很大的啊。你要知道，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做法啊、分辨啊，就是因为你的信心啊，每一次让你在这个世人，就是世界跟上帝的面前，你能够有信心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好吗？好，快点啊！下一节我请弟兄了啊，弟兄帮我，哎，刚才是弟兄啊，到姐妹，对，姐妹请帮我念创世纪18:10-15，纸上面是有的啊，你们可以从纸上面念啊。来，一二三，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足已老迈，我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不然就是，不是我们说的不然啊，不然就说，果然你是真的笑啊。好，那位是指上帝了啊，就是其中一位，就是三位中的一位天使，但其实还是我们可以说是基督了，还没有道成肉身的基督。好，这个是一个背景啊，因为下面这段呢又要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也是啊，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话，这个信心是傻的，我们说这个是傻瓜乱讲话 ，OK， 是不合一般人所认为的常理的 ，OK， 但是是因为上帝讲话。他的信心就让他站在这个世界一切人批评的上面啊。好，第十一节，11:11，他说因着信，这亚伯拉罕呢，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啊，把撒拉也放进来了，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啊，不是以为啊，这里说的以为就是他以上帝啊为可信的。好，背景，你们刚才读那段经文，你们读到撒拉笑，对不对？暗笑啊啊！你们读其他的经文啊，我打在纸上面。17呢，有读过这段话的啊。17呢，我读你听啊。17-18，亚伯拉罕夫妇在地喜笑啊，你说喜笑暗笑不一样，都是笑了啊。他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示玛利活在你面前。那这是第一次啊，上帝还没跟亚伯拉罕，哎，跟撒拉讲的时候，上帝先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生孩子，人家说100岁还能够生吗？ OK， 那下面呢，撒拉的这个撒拉的这个暗笑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啊，所以看起来他们两夫妇都笑过，对不对啊？没关系啊，两夫妇都暗笑过。但是你想一下，我们怎么去看这两夫妇暗笑的本质？就是说，到底谁笑的对，谁笑的不对？哦，老婆笑就不可以，老公可以笑？不是，而是你要从上帝怎么样回应他们的笑。OK， 其实上帝回应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笑是很不同的啊。好了，第一，其实亚伯拉罕呢，当时讲那句话，就刚才我读给你听那句话啊，其实亚伯拉罕不是嘲笑上帝。啊，他的所谓喜笑啊，是他说哇，广东话说感多大，广东人讲感多大，他不是不信你的，他是说哇，你真是塞雷，你真是厉害。 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说他要生孩子，他说哇，上帝你真是顾念我，我很惊叹你这样子做。那有时我们解经就错了，你看一般的人呢，因为没有真的明白这句话，他们就说亚伯拉罕下一句话，你们看了亚伯拉罕下一句说什么，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就以为呢，哦，亚伯拉罕他搞错，他那时以为就是指以实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真的信以撒会出生的，所以亚伯拉罕心里说，哇，如果以撒会出生，上帝用以撒来取代以实玛利哦，这样以实玛利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以实玛利是长子嘛，先生出来，但是如果上帝说我要生，我要让你生以撒做长子，亚伯拉罕头脑里面马上想到他现在这个长子怎么办，他就跟为这个长子求上帝怜悯，他说但愿他可以活着，他求上帝不要把这个以实玛利杀掉或是除掉，因为以实玛利也是从他而出来的。那这句话有没有应验呢？有，圣经说当以实玛利跟他妈妈夏甲到了旷野的时候，不是干渴要死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来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亚伯拉罕不是不信啊，他当时讲那句话他是马上信下来了，他说对，我一个儿子叫以撒了，我信了，但是我这个不怎么办，你可怜他好吗？那上帝说 No problem， 我看过他 OK。 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了，但是他的太太撒来就不一样了，他太太当时这个反应呢是不正常的，他是有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当时不正常，所以他当时呢他听见的话，他明明听见天使讲话，但是他却用人间的自然规律来判断，他就说哎呀怎么可能，我几岁了啊？他就把事实全部搬出来，人家跟他就跟上帝说怎么可能 OK。 所以撒来不是不信，撒来信，但是撒来的信心不正常，那个时候他好像知道的神，因为他明明跟他先生已经从乌尔出来，他都知道上帝是上帝了，对不对？死无变有的上帝了，他都知道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没有正常，他没有得胜，所以他的心中当时是充满怀疑嘲笑啊，神的话好像一个预言啊，就是好像假的一样，所以上帝就责备他。你看上帝怎么责备他呢？很简单，上帝其实不是介意他笑，上帝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表示呢撒来认为上帝有东西做不到，或是说上帝不是上帝 OK。 但是很好了，圣经让我们看见呢撒来很快就改变了啊，因为当天使说你笑，那圣经没有讲撒来有没有哭啊悔改，没有了，但是最少呢你从希伯来书看得出来了啊，就是撒来被指责之后他心情又恢复正常了，他又开始相信，对，我不应该用人的方式啊，用自然律的方式来评断上帝的应许，我应该相信神的话是真的，那他的信心又正常了。所以你看到吗，这些人的信心，上天堂的信心呢，不是因为他觉得上天堂很合理，这个世界很坏了所以上天堂很合理，是不合理的 OK。 按人的规律来算怎么算都不合理，你想一下，还有一个人告诉我，他是我算是我的兄弟了啊，他说我跟你算算从古代到现代，如果每一代有多少人啊，他说不可能的，到时天堂一定太多人，因为他算嘛，他说死去的人在出生，他这样说，他说人数是不装不下的，天堂没有这样多地方可以装这么多，他好像算了不知道多少百亿的人，他说怎么算得下去，我谁叫你算，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算的 OK。 如果你要说天堂是合理的话，你想一下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很多人说再过100年可能我们人都可能不会死了，那不会死，你们听过啊，有人说我们的各种内脏器官都可以 clone 的吗？哎，你们瑞士人搞的你还不信 OK。 可以 clone 的吗？可以复制的啊，人可以用很多方式呢可以一直活下去的啊，可以转移的啊，当然这是 scientific 啊，这 scientific 我们叫做科幻小说。很多人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很乐观，认为有一天我们人是掌控我们一切的，好像是的， 你今天还来跟人家讲天堂，你有没有问题？一点都不合理，对不对？星期五的报告说，2050年之后，啊，艾滋病的病人不会死的。我刚看到了，我不知道是真的假，但这个报纸不是乱来。好了，举例了，如果它是真的，2050年啊，就是2050啊，50年，艾滋病的病人不会再死的话呢？哎，我们以前基督徒不是整天说艾滋病是上帝的刑罚，不是吗？你们忘记了？1988年的时候说啊，第一宗什么什么的时候，但是当时是传到啊，就是从非洲传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就是上帝惩罚啊，什么啊淫乱的罪啊，是不可能医治的。如果医治上帝，就没有办法再惩罚这种犯奸淫的人的罪了。哎，怎么办？2050年的人不是人了。好了，我不多跟你讲这些新闻了。但是我说，这个世界告诉你天堂不合理，但我告诉你，你不用证明，因为天堂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不合理的，所以他们不会要的。但是你要，是因为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感谢主啦，撒来改变了啊，撒来悔改了啊，所以他经文的最后就说到撒来呢，因为这些话他恢复了啊，但是他这个恢复呢不是自发的哈，是因为他又重新把神的话跟他的信心连在一起，连他信心就正常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看出这个特点啊，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软弱啊，我们每一天都会因为体贴自己，我们有时会怀疑神的话语，会的。我们不排除基督徒会因为世界上的试探而跌倒，但是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长时间的沉睡，你不可能。就是说，你看撒来，他也跌倒，但是你说他多久？一天没有。他当他被上帝责罚，就责备的时候，他就马上把他信心跟神的话连在一起，他就正常了。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基督徒几十年了，或者20几年都是这样？好像我刚才提的那个老弟兄这样。OK， 他在教会不多长，但是20年是他开始受洗之后的日子。他没有办法的，他常就说我很软弱啊，每次见证会他就到就是上来就是啊亏欠啊，我很亏欠，整天就是这样。我说你亏欠你一次就够了啊，有人家说马会试蹄，哎什么啊，马有前面有一句是什么啊，忘了，总之马会试蹄听过了啊。有没有马天天试蹄的？天天试蹄的马都不能用啊。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天天都软弱，你真的要怀疑你自己是不是有信心。如果你有真信心的话呢，你的信心是会软弱，但是它不会长时间的。第一，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活的，它不会允许你就是你这个生命啊，不会允许你自己长时间在这个死亡的里面。第二呢，像圣经说的，上帝也不会允许。所以当时上帝也没有说，听到撒来这样讲，哎呀，给亚伯拉罕面子啊，不要说他，不会。其实圣灵会用很严厉的方式，马上就责备你。你知道吗？你放过你自己，上帝都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一定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一直责备你，所以他不会放掉你的。所以任何如果真的是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一直在否定他的信仰。所以我们也真的是不要，我最近跟一个人对话的时候也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就是他认为我太过对那些软弱的人太凶。其实算了，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了。他就觉得我太凶哈，我应该很忍耐他们。我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医生呢？就是到医院去的时候，去看病人的时候，他问一下病人怎么样啊？病人说还好，他就走掉了。你明明进来医院就是有病，对不对？有时候病人就觉得我不想讲，反而很痛，不敢讲啊，还好了，比昨天好一点啊，就这样。你是医生啊，你一看就知道他不对劲，你整个心跳200，你还讲他还好，血压都已经不正常，全部错完的，但是你就是说他今天不想听他有病，你就走掉。你是什么医生？你是尽责的医生呢？当病人说我还好，那医生说我觉得你不好， 马上开刀。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有问题。我们基督徒其实能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啊，因为我们对话，我们看得出。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硬一点，我们说你真的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也只是这样而已。也只是告诉你说，你不能长期放纵自己在一个不幸的状态，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很能够习惯这样子呢，你真的就好像没有恩典一样。基督徒在罪恶里头是好像沾不下脚，就是很不舒服的。你会有时软弱，你会走一些黑暗的路，但是你会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你不可能享受啊。啊，话说回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安慰啊，你会跌倒，我会跌倒啊，我们会信心软弱，我们会有时信心跟神的话脱节，但是没有长时间，可以吗？啊，饶恕我讲一句了啊，西方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一些好像西方的一些外国人啊，他们长时间在这种环境长大，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常常会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Okay, 但是他们可以是不读圣经，不去教会，就是他们的信的神他们也不懂信什么，但他们说他们基督徒，那这个别人是可以接受了。你们最少不能够这样简单就说啊，你是基督徒就好了，你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你知道的他不是，但是你不是把他踢走，你不是给我走远一点，不是他不是。所以你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跟他传福音啊，他的信心要跟神的话连在一起，他才活起来的，可以吗？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或者是他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好像觉得他就是基督徒，不能的啊。好了，最后一节十二节我们读了，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是最后一段了啊。那亚伯拉罕他从人的眼中看起来，他就好像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但不是他死掉了，而是他年纪很大，连撒来呢也不能生育，就两个看起来就是已经没有能力再生育的人了。但是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相信有一个国从他出来，不是一个孩子啊，而是信一个国，有众多的人要从他们而出啊，这是他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亚伯拉罕其实当时信的不单只是有一个儿子叫以撒，亚伯拉罕真实相信的就是从以撒之后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度要出来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啊，样板啊。我最后结束之前要你们读一段新约的经文了，也打在纸上了啊。那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就用这句话啊，用这个事情啊来讲信心，他就强调，如果我们今天说自己是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他说你看啊，他的信心发挥在什么事情上，而且连那个后面我们一直以为很伟大的啊，你们知道我下次要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后来是献他的儿子以撒，对不对？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他最厉害的信心，其实他的信心不是那个时候有的，是这个时候有的啊！你们读一下，来，我们一起看第四章啊的第几啊？第十七节到二十五啊。那我先请啊，好吧 ，Lady first 啊，姐妹先好吗？来，你们姐妹比较大声啊，连下半段我请弟兄读，来，姐妹先。亚伯拉罕所信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在他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达成。弟兄，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写给他，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简单啊，两句话连在一起。第一，作者保罗说，亚伯拉罕信这个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们有时不没有看清楚，我们以为他讲以撒，对不对？因为以撒要被献，然后来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不是，亚伯拉罕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是指他自己啊。因为亚伯拉罕他认为他已经死了，他不可能再有孩子，但上帝既然可以让他有孩子，好像活过来一样，好像活人一样。OK， 所以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那时才有的，是这个时候就有了。以撒还没出生，上帝已经给他第一个考试了。OK， 因为他的信心不断的啊，操练操练，直到以撒被献的时候呢，圣经说他的信心能够表现出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本质。好，接下来下面那句话，亚伯拉罕是因为他这样子信而蒙神喜悦看为义，连罗马书就说这不单只是给他，也是给我们。那今天我们不是在信什么啊，100岁要生孩子才可以上天堂，我们不是信这个了。连这里说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意思说呢，今天你的信心如果没有办法真的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的过犯啊，他之前是为我们过犯而死啊，连从死里复活是叫我们能够得称义，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里去的话，你的信心就跟亚伯拉罕信他不能生孩子，但是他却啊后来啊相信神叫死就是死人复活而能够生，就不一样了，这两个信心就脱节了，可以吗？啊，那我不多讲这个内容，但我希望你从上下文的确应该可以看得出啊，就是罗马书跟啊这个创世纪这个记载的关系啊。好了，总结就是我们今天啊应该重新的思考啊，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的啊，因为没有一个信心是他们自己有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不是凭自己的好品性让上帝喜悦的 ，OK， 所以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所以每一个人所谓伟人的信心都是上帝给的。今天上帝也把这个信心给了你，所以上帝接纳你不是因为你很好，而是因为你有他所赐的信心。第二，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要常常去查验它，去操练它。什么时候呢？特别啊，刚才前面说你要对神的认识上面。如果你常常处在糊涂的一个境况，列知列不知的话呢，你很危险的。你没有人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信什么。所以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开端呢、啊，一定要离开那个起步点。你不要，如果你整天站在那个，你想一下，有一天人家在比赛赛跑 ，OK， 全部人站在那边要跑，你也站在那边，人家说你到底有没有跑的？你说你看到我有跑就跑，没跑就没跑。你整天站在起点，人家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跑，唯一证明你是在跑的，你就是给跑了，你就给跑个一个公里，你就是在跑的。很多基督徒就是很满足于他那个20年前啊，不到15年前那种可能在教会很快乐的日子，是那个日子是宝贝的，我没有叫你丢掉，但是今天已经过了15年了，为什么你没有跑的？你还在那天吗？你的年纪都大了15岁啊，你还玩Lego吗？不可能啊。你还以那些为满足吗？不可能啊，对吧？所以你常给人担忧是有理由的，因为大家看见你，虽然你说你信，但是大家看见你就有点像不信人，因为你的信心没有长大。我很严肃的说啊，这个不是一个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来的，因为很可能你最后发现你没有信心的。你一直以为你有一天你想跑你可以跑，或者你发现你跑不动了，原来你是没有的，你就很懊悔，为什么我有机会的时候我没有求？因为你那时你一直以为你可以 ，OK。所以我希望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不是只是知识上的啊，而且对信的、对在追求的都啊有一个提醒和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再次回到。这段的圣经，也同时从经文所记载的特别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得到激励，主啊你安慰我们的心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挑战常常有很多的试探 为的是叫我们把信心丢去。但是上帝你既然信心处于你，你就自己坚守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懒惰，我们体贴自己啊，我们宁可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有信心的人。但主啊，你怜悯我们，你赦免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愿意活出与我们信心相称的生活。主，不是为了来向你交换永生，而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也喜悦在这个世上过一个信心生活的生命因为我们等候的是那天上有根基永恒的家乡。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